经，好，我先念这段好了吗？每次以色列，我们都会去哭墙，这是激发热心最好的经验之一，而且我们每一次都更受激励。哭墙是所罗门和希律时期的圣殿所剩下的唯一原始结构，它不是殿本身，而是围绕着圣殿的一部分围墙，因此它对犹太人来说非常的神圣。即使来以色列在此祈祷复兴和弥赛亚降临，将近有20年，阿拉伯人占领并控制了耶路撒冷的旧城，而犹太不准接近哭墙。记得在1961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带着他又伸手去摸，然后有一个站岗的阿拉伯士兵斥责我，命令我退后。或许他以为我是一个来此祷告让圣殿得以重建犹太人。阿拉伯人永远不会接受这种事，因为在圣殿土地上的上方是著名又宏伟的奥卡清真寺，这是 Mosque of Omar 自新1290年起，那就是穆斯年六月日战争，以色列征服了约旦，也夺回耶路撒冷旧城的控制权，犹太人才能自由的来到旧城造访哭墙。每24小时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来此祷告的朝圣者。有一天半夜我去祷告时，我看到一辆巴士满载穿黑袍戴黑帽前来祷告的希哈德还犹太人。哭墙有分区域，有一块圣地是分给女人的。OK， 那 OK， 我们回到前面那一页。好，Hello， 听到吗？
听到，嗯，
期待吗？啊，立即也摆上来了，新地区。有些富国那个时候，很多那个阿拉伯人都觉得很有威胁嘛，觉得说，哎呀，你他们来就是在占我们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其实跟他们也是一直想打。那周围的埃及，还有约旦，还有那个叙利亚，这些都想啊，等于说来拿东啊北啊，啊，真的是都他的邻国，可以说他邻国都跟以色列都不合，那时候都很想跟他们打，然后不想让他们。这个，而且这块就是现在哭墙上面那个圆顶哈，是1290年就被。就是被列为穆斯林的圣地，就是他们觉得是他们的啊。那当然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个地方是他们以前的圣殿，他们真的一直希望祷告，希望把这个圣殿夺回来啊。第三次圣殿的建立，他们觉得就是一个赛，就是耶稣再来的一个征兆，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他们觉得那个圣殿那个地方，每个地方都被拆，只剩下哭墙那一块是原始的墙还保存很好的地方，所以他们觉得那个就是代表性，就是它就是他们墙上弄的圣殿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那一块那个哭墙那个点是非常特别有感情，看到那个就想到啊，什么不是有一个我若忘记耶路撒冷。其实我就是是真的有一个等一下回来，我不怕去。所以他们对于耶路撒冷看到这些不讲特别，那后来也变成一个祷告场哈，就是他们去地方都会塞小地方在那边，然后。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去耶稣山的时候，他说你会帮我把这个镜头拿过去塞啊，就是人家我要去耶，然后就是说啊，你给我帮我去把这个，我不要我儿子祷告会的时候，这些祷告，那你把这个资料写在里面，然后就塞进去里面， 愿我去的时候能够去把它摆进去啊。那所以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去以色列的时候就会那个哭墙塞那个地方做祷告，然后他那个哭墙右边是女生可以进去，左边是男生的，男生要从另外一边进去，女生从另外一边进去，好，男女要分开的啊。哎，蛮特别的，就是我印象有深刻，就是有我跟一个姊妹经过，我那个姊妹她根本走不过去，她走到距那个不想还蛮远的地方，大概1000米，她就开始腿软了，她就坐在原地就开始哭，她走不过去，你知道吗？然后后来然后休息一会儿，祷告一下，又扶起来走，又扶起来。我觉得我陪他好一阵子，就是那种印象中走到哭墙走不过去那种感觉哈，走不到那里去啊，所以我对哭墙的印象就是，这个我还没有那么熟练啊，我不知道，我就说他怎么那么夸张，怎么会就是软成那样，就是根本就走不动那样的哈，然后慢慢的就是这次的时候越那个了解之后，越去这个地方越觉得越有力量啊。我不知道其他人去哭墙的感受怎么样，可以分享一下。去过的应该很多。我听不到你声音，奇怪。有人有说话吗？
那我
分享。知道了，弟弟听到，OK 好。
我去过2次，一次是跟余立功牧师去，然后那次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有进到一个，我们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在那个高高的地的特别的一个房间，我们要非常的安静，然后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有一个房间，通通里面都是犹太男生，然后在那里面，然后我们要非常的安静。我们从楼上的一个房间的里面，玻璃的窗看到那边，看到男生都在那边，实在很就是我们的犹太男士的装扮，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在那里祷告，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也可以感受到，他说那个地方就是女生。那边的一个祷告，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在那边，我真的感受到一边是男生，一边是女生。当我们要走过，因为他还只告诉我们那边专门给布的一个祷告的地区，这样，感受很真实，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在那个真是在哭墙的前有一些祷告，对。第二次跟徐秀飞牧师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而且是一个很。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待的比较久，对，感谢神。好，分享到这里。
谁去过呢？有其他人去过吗？还是你没去过？没去过要讲一声。
没去过的人哦，这建议要去啊，这个因为实在是蛮值得的啊，非常值得去啊。去了以后呢，你就你在读圣经的，读到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呢，他讲到圣殿，那你就会对这个圣殿呢有比较怎么讲？就比较有这种亲切感啊，因为你实际上你也到了那边去，所以我也是去过2次啊，但是觉得在那个地方我还特别跑到东门去看了一下啊，这个东门呢直直的面向正西方的时候，发现到根本跟那个欧玛啊那个mosque 它的那个清真寺呢。这不是在一条线上的，所以呢，整个的圣殿的建造，那个时候， 我看了一下方位哈，其实事实上现在如果说以色列要建圣殿的话，它是可以建起来的，也不会侵害到那个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清真寺。那个是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呢，我特别跑到那个东门那边去看哈，那所以这个所谓的东门就是金门哈，看了一下呢，就觉得如果以色列跟阿拉伯人哈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协议的话，他可以很快的把圣殿重建起来，然后呢不会跟那个清真寺呢冲突的啊，那这是一点啊。后来有人跟我看了一些其他的资料哈，说其实那个我们现在那个圣殿山哦，这个圣殿山其实不是圣殿的所在地，因为应该是这个当时驻扎在那里的罗马军团里面的驻扎地，整块都是啊。那真正的圣殿是应该在大卫城那一块地上面，只是现在完全没有了。那因为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现在看这个圣殿哦，到时候呢一块石头都不在上面了。那他讲这个圣殿，如果说圣殿山上面的城墙啊，也是包括在这一句话上面的话，那个圣殿山的那个城墙呢是应该会被毁灭的啊。所以如果说罗马军队他来攻击的时候，他只攻击这个圣殿，而不会对这个圣殿山有所这个攻击的话，那也是觉得蛮奇怪的哈。所以呢，但是这个圣殿山的那个整个的城墙呢都是完整的，没有什么损害的哈。所以呢，有些的历史学家呢就在 argue， 就说，这个当时他们罗马军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把圣殿攻下来啊，才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啊，所以呢，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在 argument 哈，他们在争辩圣殿到底在哪里啊。也许呢，以色列就是要讲说，我这个圣殿呢，我要建在大卫城。我在建在大卫城的话呢，就不会跟这个现在的清真寺起任何的冲突了哈。所以呢，也有人在很努力的往这一方面去，因为以色列要重建圣殿呢，必须要在原址上面啊，原来建圣殿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考古，希望能够得出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哈，证明这个圣殿是在哪里哈。但是他们几乎可以确定说，不是在那个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圣殿山那块地上面啊。那但是现在目前为止还是 inconclusive 啊，不是很确定的这样子的事情。也许就是以色列政府为了要重建圣殿呢，所以他们要就放出这个风声来，也不一定哈，所以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今天回到主题啊，哭墙，因为哭墙呢，他们认为圣殿就建在这里面，所以哭墙是离那个圣殿最近的一个地方，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当1967年这个中东战争之后呢，以色列重新夺回耶路撒冷之后，那么以色列人才能够去哭墙啊。所以我想邵国恩就是在跟我们讲这一段的历史啊，他要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历史呀。我分享到这边。
我想问问题，我没有去过啊，但是我是确实请人塞过字条哈，在那个哭墙里面去祷告哈。哭墙什么时候被命名就？那个用作去来祷告或者叫哭墙这个名字，它原来不就是恩殿的一段残留的围墙吗？那什么时候变成叫哭墙了呢？
然后这段历史呢，我不是很清楚呀，这个哭墙 好像在他们这个，因为以前都是一直在讲说这面墙是离圣殿最近的哈，所以很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很早就开始了。那所以就可能就一直变成一个传统嘛。那我们要知道呢，耶稣基督过世，以色列整个国家被灭亡是公元70年，所以呢将近2000年的时间啊。那这么多的传统看法啊，所以很可能这个哭墙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啊，哭墙什么时候开始？
为什么叫哭墙呢？没叫祷告墙啊？什么其他？为什么就用个哭字呢？
是因为当初的人到那边祷告都在哭泣嘛，因为以色列的国家没了，所以他们向神哭求啊。
嗯，我差一点点吗？
好。
我记得我们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在排队在要进到哭墙那边的时候，那余立功牧师他是冷，因为他去过以色列，他去过24次，他最后的 PhD 是在那边读的，所以他就跟我讲，我记得我们在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很了解，他就说那边就是那个有一段就是给那个哭墙的，就说不是就是给妇女的啦，他说就在那个地方，就我就觉得那块地是很靠近那个妇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那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一个联想。那刚才也真的是说，失去土地那么久，大家在那个地方，真就是只有哭泣。那就我刚这样想，因为谢谢胡俊这样问这个问题哦，我就在想，就我的记忆啊，我不是很清楚，就说那个墙哈，那个周围我们能够经过的一些门的地方，其实是没有什么空地，但是感觉到那个西墙，就是那个哭墙的那边前面，就是一块好大的空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啦，就是好像刚好有地方是让人家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更多的人聚集在那边祷告。我不晓得，我不知道刘牧师觉得怎样，因为就我的记忆，其他的墙好像都是靠近街道啦或什么，没有这么大的一块空地可以被使用吧。我不晓得，只是我这样子在回想。对，
的确在那个那个地方哦，其他的地方这么大的空地，而且是平坦的。确实不多见啊！你在其他的南边，东边，东边就是靠那个溪谷了哈、所以呢，只有南边，南边还有地方，那北边那个上面都没有东西了，没什么东西，只有西边跟南边啊。所以他当初建成这个样子我想也可能有其他的这个用途吧。如果说那块圣殿山是给军队用的话，那么军队前面有一些城外的一些的空地的话，那也是可能的啊。不过不晓得了。
Miki， 你的那个声音都断断续续，可能网络不是。
检查包包啊，然后隔很远，你把那个地方给打掉，因为这个是我的，有时候带很远，你要打破干嘛的？所以他故意。好，那你们继续分享。
OK。
我们车上还有一位弟兄，一位牧师，他在这个有点分享，大家来听。
好，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林牧师啊，我很高兴有听到你们在这个线上有这么好的一个分享，特别牧师交通的非常好。因为我在教导圣经的时候啊，特别要带了很多的学生去这个以色列啊。那所以在 富强这件事情上，哈，刚才那位姊妹问的问题很好的，哦，实际上在西安啊运动啊复国运动的开始的时候，那就有不少的这个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啊，慢慢呢回到这个圣地，哦，那他们真的是很积极向往啊恢复整个就业在那个以色列国啊，哦，所以很多人啊都会想尽办法啊先靠近这个世界的所在，所以都找到这一个古墙本身很早就在，但是这个这个事情啊其实历史很长啊，所以刚才牧师已经讲了很多啊，那其实奥马的这个清真寺啊，它在西元六就是公元六百多年的时候就建立，这件事情其实千千万啊，有很多的故事在啊，比如说我们要理解一下那个整个历史背景，比如说这个穆罕默德在597年的时候，这个国师禅宗，在这个时间呢，啊，居然不在多年到不到100年，他就已经成立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要从中间学习很多的功课啊。那么另外的话，也看到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来追求神的那个喜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又兼顾到这个要恢复神殿的这样往事重要，所以很多人这个西安的复国运动的都在思考把这个圣殿啊，对吧？耶路撒冷附近还有一个圣殿研圣殿的一个博物，实际上这些犹太人的家早就已经把圣殿所需要的所有的事物啊，基本上呢大部分都已经都完成了，甚至于红母牛的事情啊，我大概想很大概都有略过耳闻啊。那铺墙本身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到了这个大概850年以后啊，才比较陆陆续回到这个圣地，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少数，那慢慢的越来越多，那他们的属灵的寄托啊，那基本上就是到接近圣殿的地方，每一次想到回想起神曾经啊在他们历史上所做的这些带还有自己的败坏就在那边悔改痛苦流泪祷告，所以这些事情啊久而久之，一面也是想到祷告的事，但一面也是在那边哭泣悔改这个这 trial to the Lord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逐渐的就变成西墙了，然后有另外一面的这个城叫做土墙。我想这个是Lord 的话，大概基本上会有一个概念的那当然这边还有很多的细节那比如说你哭，右边是妇女所去的。左边这边在左前方啊，有一个非常这个有一个路口，我相信牧师可能有带一些弟兄姊妹进去过那个地方啊很独特，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事先啊跟他们的这个那里面的管理人啊先预定，他可以开放下面的空间，因为圣经里面啊主耶稣曾经预言说将在这边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个事情在这个约瑟大概是30几岁的时候所预言的，然后到了主后在68年之后70年提多太子攻陷这个耶路撒冷，那的的确确就把这个墙一块一块的拿下来那所以铺墙的那墙你仔细看一下它的下方这个墙的厚度都比较大，都快要1寸左右但是它上方就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它有一个被重锁绳 代代提供过治疗那个受来者，但是下方的这方面然后就基本上是原出的，但是我按照先生说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的语言，我们应该这样子认为啊，就是原来的石头只要地表以上的全部都是被拆毁的啊，那但是后来被在重建的过程中然后慢慢的被遗弃起来，这个是如果要合乎圣经的讲法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再记得往那个地下室去，你下了大概好几之后，你会发现那边有又大又宝贵的石都是白石的哦。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它那个非常非常大片是一整块石头，它们切割那这个地方就延伸到这个所罗门王时期他建造圣殿的时候所用的石头，这个石头是没有办法移动的。那所以即便是提多要把这个整个圣殿拆毁，但它的根基是拿不掉的。所以我们从那边呢也可以学到很大的功课，也就是说主的话那个真正脚前跟路上的光也说我们真实的根基是不能移动的。那我们为神国所建造的也应该要用又大又宝贵的虽然没有人看到，但是我们仍然是忠心的摆在主面前。我想文的补充就是这里边一些弟兄们。
好，另外一个在开车，所以不知道。好，那我刚刚念第二段呢，还是？这段有人可以念吗？五杯这里，好，我来念好了。听这些宝贵的人对神呼求，是一种非常令人感动的经验。由这些以色列儿女与爱他们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泪水所汇成的河，已经流到施恩宝座前，为着以色列的福祉、医治和与救恩而祈求。这些人的一生交织着悲剧与苦难，痛苦与恐惧刻在他们脸上，但所留下的美丽却更胜于岁月留下的痕迹。许多人流离一生，而他们的亲人也在特勒的毒气室内被杀害。数千人借由人机逃过那些恶名昭彰如火如烈焰般的集中营，更有数千人奇迹似的由苏联破势而回。他们从东至西，从北到南而来，是耶路撒冷的意象给了他们盼望勇气，使他们熬过多年的苦难。现在他们前献上赞美和感恩的心，也为还留在异乡的家人祷告。那个时候以色列在欧洲各地方流浪的时候，他就是逃难嘛，逃到欧洲很多地方去。那其实在德国奥地利那边也有很多的以色列人，
你可以听不见你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你可以，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
先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也许他们现在正在经过一段山路吧，好像听不见。哦，他暂时出去了大概连不上所以我想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啦我觉得就是这个苦悲是我们跟以色列人基督徒爱以色列的基督徒跟这些以色列民他自己哭求泪水所汇成的河，所以为了以色列的福祉，求以色列被拯救被医治还有他们的救恩。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 很悲剧的事情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以色列国被灭亡了，被灭亡以后呢，一直到今天啊，1948年重新的恢复以色列，然后1967年的时候才重新恢复圣殿啊，所以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这一些都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还有以色列犹太人哈，他们的哭出来的哈，啊，包括这个他们的历史哈。所以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但我们也看到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神是创造历史的神哈，那也借着希特勒这个屠杀犹太人哈，以至于当时当时的这个联合国愿意让这个巴勒斯坦呢重新建立一个犹太国哈，当时英军啊英国军队呢也管理那个地方嘛哈，所以呢也不顾反对啊，就让他们创建了这个犹太国，那美国是第一个承认的哈，所以真的是祝福以色列的神就祝福啊，哪一个国家祝福以色列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祝福以色列的哈，所以这个祝福以色列，为以色列祷告了哈，必安然睡觉，所以就是会有平安的意思。好啦， Vicky 来啦，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Vicky 你可以讲话吗？
我都讲
了，我可以分享一下吗？那个其实我去过以色列，我去过耶路撒冷，我也去过富强。那个时候已经很早以前，大概是2009年吧，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家老幺生下来，一岁以后，然后2009年我去过，然后那时候是跟着这个我心旋律的那个叶牧师，还有他的这个师母他们的团队哈，我是觉得就是说去以色列，刚刚大家都讲过嘛，大家就是说去以色列其实是鼓励大家有机会去啦，但是呢，一定是需要有很好的导游，因为呢，如果说没有好的导游，就是对于那种历史不太了解的哈。对于圣经上面不管是圣经上或者是地理上的这些历史不了解的话，那我觉得去了等于是我觉得功用不大了。那所以呢就说如果说能去观光或是几个三五好友就是约去的话，我觉得会有点浪费啦，真的是需要有那种有经验的哈，就是说在这方面有研究的，然后去过很多次，就像跟这样子的人去，我觉得才有，就是收获才会大。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老实讲，我觉得对教会来讲哈，就是说对于以色列，我们对以色列的关注的这个关怀，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持续性的。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去的那段时间的前后，那我觉得我对以色列非常的有感觉，然后呢，但是现在呢，这感觉就慢慢淡掉了啊。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时空改变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然后之后也没有再去，然后也没有太多对以色列的关注，现在对以色列的这个呢，就是变成一种只是头脑上理智上的知道，就是说因为过很多基督徒其实是我们是替代论的接受者，就是说觉得圣经上面的应许以色列的被教会取代， OK， 那我们曾经是个替代论的接受者，那但是呢后来呢真正认识的时候，好知道神并没有就是说放弃以色列，然后呢教会虽然是承接了一些祝福，但是呢以色列的神对应许给以色列还是在的，那这个是经过了一番对方被教育，那当时在东岸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呢，他们就说常常就是会邀请那个弥赛亚信徒那弥赛亚信徒，美国有其实有很多这种弥赛亚信徒，我就发现说，当他们一来讲以色列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能够给的那个分次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就是以色列人，而且他们是弥赛亚信徒，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就是当他们在讲他们的那种就是说这个心路历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受到的这个就是接收到的这个恩赐，这个神对以色列的那种就是说坚强的情感，我觉得那个是读圣经教科书没有办法给我们的。我觉得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就其实教会就是说持续的在就是跟以色列方面有接触也好，有资源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持续性的带导，或者因为其实持续性的带导我们也是需要有 feedback 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就是说一直为以色列的某一个事工来祷告然后完全没有 feedbac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建议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基督徒要真的对神对以色列的应许还有就是说对以色列我们的长兄有深刻的认识，我觉得教会需要就是说跟当代的这些弥赛亚基督徒有一些系，然后有一些支持那这个是个人的感受啦。因为我觉得我曾经一段时间对以色列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现在呢慢慢的就淡掉了，那只剩下理智还有头脑上面，觉得应该 OK， 我们应该为基督徒应该为以色列祷告，然后我们应该祝福以色列，都只剩下应该，但是那个心里面的负担老实讲不是真正的负担因为我觉得那种东西超自然的，那个不是靠说说就能有说说做错就能有负担的，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但是我刚刚没有分享了去哭墙的经验，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已经不见了，对，那也许啦不够深刻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了，因为太久以前只去过一次。 OK， 那这个只是我的分享，谢谢。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阿利亚就是这个支持以色列人回归的运动里面，华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就是说很多去这一阵就是说去以色列观光的很多是华人，很多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感动，是圣灵感动，就是神放在华人身上有很大的感动，比其他国家都没有那么明显。当然啦，以色列很多人他们那个在美国他们本身也很强的经济啊什么的，在美国这边当然有些支持，是因为他们有些已经是富翁已经是他们在财力方面他们很雄厚。可是在这个之外，我觉得最多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去了几个那个参加就是支持以色列回去的那些运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台湾好伟大，已经很少的不是太多的资源，可是很全力在支持一个一个以色列人回这样子这个就像说你情有负担。我觉得这个像持续的去认识了解之后，负担才会一直不会断掉。毕竟我们已经曾经有感动过，那也是对的。我们要不要下一段啊？因为这个还是时间。那我继续念哈，可以吗？听得到吗？流亡的痛苦哈。记得拜访了一些住在苏勒的宝贵犹太人，当我们给他们衣物与圣经时，他们喜极而泣。史列伯克医生的母亲后来因着主的恩典回到了以色列，流亡他含着泪水对我们说，我每天祷告有一天我可以得到自由，如此才能帮助其他人。我们最近读到一篇关于他的丈夫及其他28个犹太人因为申请以色列签证而被逮捕的消息，难怪为流亡犹太弟兄发出的哀嚎从哭墙上升。我相信神听了这些祷告，他仍是以色列的神，
他们仍是他眼中的同人，拒绝主的咒，诅咒已经落在他们身上，从他们的苦杯已经喝尽了。不过他们的苦杯已经喝尽了，而神对雅各孩子们的祝福从未离开过，他还有效，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永恒的约。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致沾污。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被为地，好像皆是任人经过。以赛亚书51:22-23，他们是带着信心来的，而且他们有一个伟大又活生生的盼望。神会在这个地方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神不是曾对所罗门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历代之下。36节，当使徒来到圣殿敬拜神时，说起这一个伟大神迹，就是发生在圣殿的门口。参考52:3。其实圣经上不是旧约说那个在摩西这个我的子民要从南从东从北从南从东从西的地方要汇集嘛？那就是其实很多会有感动，列回归的简安这些人啊，其实他们也是在。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说，他们看到一些应该帮助的这方面的哈、啊，然后以色列去，他们就觉得说，啊，可能他们后来走不到哪里去。就是我觉得神听祷告，神听在发出的哀嚎的祷告，然后，啊，就是这个也在应验圣经上的一些预言嘛，就是圣经上说的这些神要让以色列回归，果然就一一的回归，而且回归的是就是很。从他这个很多神迹，就是复活啊，然后这个六日战争啊，这六日战争也是很大的神迹。那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打不过了，然后他们那天还碰到说，他们还本来不能动，不打，可是居然神就帮他们那个神迹，其实让这个什么，就是好像刮起什么风沙什么的，然后就
我们的讲员又不见了，哈哈，所以OK 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关于这一段
我想分享一点点哈，也在回应的刚才胡俊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一面墙称为哭墙啊？我刚才就突然想到，刚才就是这一边的下面一段代祷事项，神他的心仍旧是一样的，每都在哭墙行神迹。那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到了那边在哭泣在祷告，其实是神的心在那边哭。突然想到这个哭其实是神的心也在哭，那我就突然想到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就等于是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的儿女和儿女的哭，但神其实也在哭，哭我们的一些儿女们，神的儿女，以色列人还有今天的我们的一个不悔改，神耶稣在那边哭，就是这样。 anyway 好，分享这里，我们大家自己去想，这是刚刚突然一下想的，神早就预定的那个地方是在哭，百姓哭，耶稣也在哭，神也在哭，等着我们的回转。Amen。我分享到这。
好，谢谢。哎呀，还有没有人要分享？我想这个哭哈，包括很多的悔恨，也包括了这个哀求神啊。神要出手哈，希望神能够做一些事情哈。 有很多很复杂的感情在这个里面啊，所以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哎，神迟迟没有答应啊。拦主神行神迹，很可能啊跟我们人的罪有关系啊。那也可以讲说，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摆下了一个尺度。那还有就是说你的心、你的信心啊等等啊，有一些的因素在这个里面哈、啊。还有就是神的时候还没到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掌握住啊。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听啊？或者是说神迟迟没有答应啊？那神到底在等什么？那我们都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时候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们痛苦的日子好多好长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那但是呢，哭墙呢基本上就是让受尽苦难的犹太人啊有一个盼望啊，因为起码神保留了这片哭墙啊，让他们有一个心灵寄托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神无所不在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啊。再加上新约的教导，就是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都有一个内殿啊。所以有些时候从一个灵里面的看见，你事实上是在寻找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你的圣灵会告诉你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奥秘哈。那也包括我们为什么爱哭，尝了这么多的苦悲，那为什么？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尽了这些的苦，不管是自己找的还是别人加给你的，那这个原因怎样如何呢？其实在神的眼光当中呢，他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依靠神，仰望神啊。那如果是罪，当然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一个最好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赦免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赦免以及中保的这个角度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面前哈。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哭求呢，你可以为自己的罪哭泣，为我们民族哭泣，因为我们很多的人还没有醒过来，还没有醒悟过来，还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或许就是神在等更多的人哈。那我倒觉得现在我觉得对这个哭求这件事情啊，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看见，这是我个人的认为啦。这一个新的看见就是说，你要看到未来的盼望，你要看到就是说我们是来敬拜赞美上帝的哈。那哭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不能够全部，因为你一直哭就表示你很伤心，你在那边等待。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看见未来，我们基督徒应该看见神已经成就了，只是我们现在在等待他的时间。 OK， 我们的哭可能也是一个情绪上的释放，也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医治，但是我们不是在看这件事情的本身，我们乃是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也可以想说，哭求也是一种情绪上以及感情上的连接，但是我们的心灵还是看着耶稣基督，我们不是看这件事情，我们不是看哎呀以色列怎么还没复国啊，我们不是看说哎呀我现在怎么还遭受到这么样子的苦难呢、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疫情已经两年了，我还没结束呢？我们现在在苦难当中，我们永远要记得神要我们看的是他， 就是他是我们的老板，大老板，他说了算。哎，就是说苦难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哭求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主啊，你说一句话我们就都好了。所以哭求其实是期待神一个给我们一个答案，也许神回答就是说再等，那你就再等下去了。你听到神的话就再等下去，就不要再哭了。我们到神的面前哭求只是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最重要的还是上帝他自己，还是耶稣基督。我们求神，主你给我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一句话就好了，你告诉我现在要做什么。你要我继续的向你哭求吗？还是要你要我做其他的事情？来，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屈劳的祷告是确定了神要这样做，这是他的旨意，只是他一直还没有成就的时候，这是我们屈劳的对象。我简单的分享一下，然后 Vicky 回来了，感谢主。
你好厉害，我一般在打，有时候下山下一点。
Okay.
其他的有没有分享的呢？你有没有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祷告可能还没有得蒙应，可是我们都带着盼望啊。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力量继续做每天该做的事情。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祷告，虽然还没成就，因为这个盼望哈带来的，还可以安慰别人，还可以鼓励别人，还。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还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有时候你经历这个困难的目的，其实就是说，哎呀，那不算什么啦。其实，这个都还小事啊。我觉得那个上礼拜天那个什么佳佳那个分享，我就觉得好感动。我说，哎呀，像那个痛的都快要死了，就他很痛啊、哦。那个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痛啊、哦。
是。
那我觉得他能够胜过，我觉得这就很感动。他不是在得意之中，他才去赞美主，他是在之前啊，
信号暂时不好。
阿碧姐，你随时切断我哈，我只要回应一下那个阿碧姐讲到的那个上个礼拜那个佳佳那个见证，哈，非常感动。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在看，就是那个不是在这个主日信息音里面哈。那我呀，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其实那个好像有点相关嘛，就是很多神迹其实是有点相关。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可以把也在主日信息的录音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会很好。因为我事后再去听就没有那一段嘛。
哦，我看看了，我也可以把它放上去呀。可以 ，Vicky 又不见了，大概这个信号不好，所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还是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来祷告。OK， 那我们花点时间祷告好了，好吧？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吧。结束，我们再一次把耶路撒冷这个哭墙这个信息抓，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真的好像我们的灵飞到了哭墙的里面，与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向你来哭泣祷告。或许他们有些人是犹太人，或许他们有些是外邦人，像我们一样。而且主啊，我们都带着一个虔诚的心， 这片的枯墙里面所积蓄的这些灵里面的力量，灵里面的呼求，真的就像邵归恩里面所讲的，这个泪水急流成河，达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的哭求也许是情绪上的释放，但是主啊，我们都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恳求你垂听我们流泪的祷告，我们的劬劳，因为主，我们尝尽了你给我们的苦悲，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还是祖宗带来的诅咒，主啊，我们受尽了这些的苦悲，但我们仍然心仰望你，我们的心还是看着你，主啊，我们就好像这些你在主耶稣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主啊，你来医治人，你来垂听人呼求祷告的时候，像瞎子跟你讲说我要能看见，你就让他看见了。好像我们在这里哭求的时候，主啊，我们要需要我们的华人信徒要复兴，主啊，我们求你恢复使徒行传当中每一个信徒都是爱你的，愿意为你殉道，他们是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主啊，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有家庭当中的问题，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们还有其他教会里面的关系，这些都仰望你。主啊，我们也许在不同的痛苦当中，我们尝尽了各式各样的苦悲，但我们的心仍然仰望你。我们也知道你借由不同的事情在试验我们，在试炼我们，但是主，我们不放弃，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你召聚我们，我们要来仰望信靠你。主啊，不管现在的环境如何，我们都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特别我们最近这个疫苗强制令，还有什么疫苗的护照，还有疫苗等等副作用等等，我们求你来为我们解决，释放我们，释放我们这里从政府来的压力，释放我们从这个人情当中来的压力，公司来的压力，家庭之间来的压力，我们求主释放他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让我们的心仍然仰望你。谢谢主，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呼求，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祷告哈。
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儿女可以来向你祷告，向你哭求，向你悔改，向你不住的祷告，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也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旨意和命令。主啊，谢谢你赐下那样圣灵宝贵师在我们的里面，那祷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的搅动我们，提醒我们。主啊，是的，也是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无限的盼望。主啊，好叫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不至于失望，不至于丧胆。主，谢谢你，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真的不看环境，也不看自己，真的真实的相信，在我们里面灵里的祷告是到父的心中的，是被你接受的，是被你来看顾的。主，是的，是的，是的，你的同在，你的感动，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奖赏。主啊，每一个祷告当中都知道你在听，都知道你在看，谢谢你一直的陪伴。主啊，我们也想来靠近你的心，我们也想来靠近你的心。主啊，主啊，是的，谢谢你，我们真的很想来靠近你的心。主啊，也让你的心得到安慰。主啊，所以不断的来开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群的同伴，我们是可以一起的。主啊，耶稣啊，我们也要让你知道，我们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谢谢你，谢谢你的灵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真实的不住的祷告与你的连结，谢谢你要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奉主的名感恩告阿们。
Amen。 如果没有人祷告，我们就请林牧师做结束祷告，谢谢。
爸爸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把我们召聚在耶路撒冷的高空。我们每次来祷告的时候，你把我们的灵体到这里，以亚伯拉罕的肉体的肢体，他们的后裔有份来到你的圣宝座前，谢谢你，因为你的政权就是要定立在这里。主，还有很多很多还没有归向你的犹太人，主啊，你的心还是转向阿拉罕的应许，主，他们这个印着景象的还没有归向你的，还在哭墙那边哭的，主啊，你的圣殿就在我们的心中，主，圣殿中都已经是不见了，主啊，你就用教会来代替了，这就是我们为我们所建立的，主啊，你的教会，谢谢主，主，你这个心意也借着时间将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主，我们这绕场一周已经快回到了，已经就在门口了，可是这人数还是非常少，主，你定义要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该向犹太人来传福音，在我们这些邻舍也很多犹太人，他们要冒着他们自己来归向主耶稣，他们的家属就要跟他们断绝关系，他们也勇敢的来接受，因为主，你是真实的，主，这些哭墙，主，让我们来承接这个哭墙吧，为他们来哀哭，为他们归向主耶稣来哀哭，因为他们很难传福音，那些在那里中了撒旦的计谋，还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搞了一大堆来违反主耶稣，来迎接主耶稣，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弥赛亚已经来过了，主啊，就懂得祖先来拒绝主耶稣第一次的来到，但是主的应许第二次的来到之前，他们的人数要补上，那我们真的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这个负担你也放在教会身上，祝我们感谢赞美，祝他们那种无奈的悲痛，不像我们这个已经是有主耶稣居住在我们心中，有圣灵带领我们的，祝我们更是为他们这个负担，主耶稣，你虽然是在背十字架的时候走过这趟路，那些反对你的正是你所要救赎的人，确实我们谢谢你，你说我们应该要为我们自己的儿女来哀哭，确实确实在那里所流的血与恨与眼泪，确实这就是成为这里还没有信的还不能接受的，他们要自己付代价，荣耀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要来到耶路撒冷的高空仰望看，主，你是愿意来召聚，你是 非常愿意来找你。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再将这个真的放在带到者的心，说我们的欢喜快乐每次来与你相聚的，走来走来走去比耶大河，也去彼得的故乡加百农，也到这个旷野的地方，你的家乡加利利海旁边拿撒勒，主啊，你来复兴被人所看不起的，阿爸天父所祝福的，仍然让你在这个地方来出生，不来居住。感谢赞美主，神所祝福的，即使被人藐视，是主耶稣，你在那里度你童年成长。感谢赞美，所以我们认识，主耶稣你的家乡。这个以色列真的是成为值得宝贵，他们是如何的变形，主你还是要救他们，帮助我们，真是举起祷告的手为他们来代求，让他们有欢喜快乐的心，主这些哭腔真的要进入主耶稣基督，荣耀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教会亚伯拉罕他们树立的 Messianic 教会，也是基督所呼召的教会，有份，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主你来的是近了，我们要赶快催逼这些得救的人数要加上去，特别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赶快成为树林的子孙。谢谢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来经历主这祷告的甜蜜，祷告所付出的代价，让我的灵魂体一起祷告。主我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经历去尝到这个代祷的滋味，因为你有愿意让我们去体验。感谢赞美主，爱我们的主仍然在我们心中来安慰我们，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阿天父，你真的是信实来救赎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加上我们，太美了。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